所以安息日的感觉应该是这样的。安息日不是少做工，不是不做。安息日你知道有以色列人他们是说要休息啊、就不做这个不做粗活，那这是他们的感觉。但是真正安息日我们享受主的安息，我们最清楚的就是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是何其大，我们看见他的心思是何其深，我们开始欣赏神的工作，尤其是当我们卸下了自己的工作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工作和我们肉体的工作何等的不同。我们肉体的工作就好像茂盛的草，没有多久就枯干，经不起太阳的晒。但是感谢只要是圣灵的工作，你看见能够持续。只要圣灵的工作，你看见一人要像棕树一样，一人也要像香柏，能经得起最寒冷的天气，也能经得起最炎热的天气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。所以这里很明显是给我们看见安息。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就是没有安息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是不能够唱安息的诗歌，意思是在我们光景正常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能够唱像九十二篇这样的诗篇。那么到了九十三篇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作王，他以威严为衣穿上。那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安息是指的国度的安息。所以你明白吗？在这里为什么要讲耶和华作王呢？就给我们看到了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回来，到了那天你知道弥赛亚国降临的时候，那就是千禧年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享受安息的时候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国度的安息。而这个国度的安息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告诉我们的，你们要进天国。进天国的意思就是说，等到国度来临，千禧年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要与主一同的作王。今天我们在地上漂流，好像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一样，但有一天我们的主脚要踩在橄榄山上，到那个时候耶和华作王，那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进入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把九十二篇和九十三篇放在一起，很清楚的，这个安息是指说国度的安息来说。那为什么我们有安息呢？因为我们承认他是王，不是我们作王。我们作王，我们就失去安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的人呢喜欢做头，那做头啊要付很大很大代价。那从前呢，他们这个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要把一些这个砖头啊从下面要搬到上面去，有好几层楼上面，那我们知道是一个个这样弄上，一个个这样递上去。那么我从下面一个人那里接过砖头来，然后我就把砖头呢就给上面一个人，然后再接过来再递出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我的手里一直是接过来再传过去，接过来再传过去，这样就不会有动态。所以在公司里面最快乐的人不是经理，最快乐的人是副理。什么叫副理呢？副理就是这边的担子接过来，那边就有一个经理替他接过来。但是很多人呢喜欢做经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所有下面的砖头通通压在你的身上。那么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安息，就是我们身上所挑的是千斤重担。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说，原来我们的耶和华与你作王，我们的主就是我们一家之主。为什么不把你家里的重担来告诉他？你说他是主，其实呢你已经在那说，你有太多太多担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有的姊妹不做头，他只做脖子，因为他这个脖子不动，那个头就不能动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许多时候在教会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，我们说是让主做头，即耶和华已经做王了，但不知不觉我们在那里做。所有自己做主的人不会有安息，所以就是这叫做国度的安息。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今天没有安息，为什么到处漂流？他就是不肯让耶稣基督做，他就是不承认主耶稣是弥赛亚，到今天还不承认。所以就是你看1900多年到处的漂流，一直等到有一天当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上，他们才发现，哦，原来我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一位原来就是弥赛亚。现在他们看见说，他就是我们的，原来定十字架那一位就是我们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他们相信的时候，他们就进入安息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叫做国度的安息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进天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的主在那里告诉我们说，要进天国，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。你们的意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才能够进天国。这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因为今天只有在教会里面基督才是王，今天在世界上你看见这个，你看不见基督的国。 只有在教会，只有在我家里面，在我们基督的家庭，在我们个人身上，你看见他是主。只有当你接受他是主的时候，你今天就进入了那个安息。但是不止如此，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从这个世界的翻腾的光景里面经过，那么到了有一天，到了千禧年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享受那个国度的安息。所以国度安息的实际是在今天，但是国度安息的实现是在将来。那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现在你看你们九十三篇说，耶和华作王，他以威武威严为衣穿上，耶和华以能力为衣，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，不得动摇。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你从亘古就有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我们所以能够有安息，这个世界所以能安定，所以不翻腾，因为他的宝座在这里。所以宝座是巩固我们环境的因素。如果你觉得你有翻腾，如果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办，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，这就证明说是你的宝座呢，还是神的宝座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神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你从亘古就有。但这个是不是表示说没有翻腾的光景？所以第三节，耶和华大水扬起，大水发生，波浪澎湃。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，胜过出水的响声，洋海的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做安息。有的人呢，有两个画家要画。要表现什么叫做安息，那么结果有一个画家就画了一座很大的山，就安安稳稳地躺在那之上，那这个也是另外一幅安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的安息是什么安息呢？不是那一座大山的安息，我们就像那个第二幅图画，在瀑布旁边那个小鸟能够栖息在树枝上，你看见它不会动的，因为这个树枝呢乃是连于神的宝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有澎湃，看见大水扬起，大水发生，波浪澎湃，翻腾的情形。但是耶和华在高处，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，你看见有能力胜过出水的响声，洋海的浪，让地上翻腾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得着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国度安息的信息，我们今天应该就能享受它，一直等到将来我们见到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那就是千禧年那国度实现的时候。所以到了第五节，耶和华你的见证，对，的确那个法度应该翻作见证，你的殿永称为圣。在希伯来原文是说圣洁要变成你的圣殿，非常有意思，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句话。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在主里面，主那里所得着的那个圣洁要成为什么呢？要成为圣洁。换一句话说，要叫神的心得到满足，要叫他能够得到安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什么叫做国度的安息。国度的安息不只是我们得到安息，因着我们圣洁的缘故，这个圣洁呢要变成神的殿，叫神也能够得到安息。所以神的殿就是神得到安息。所以我们现在明白，在这里边，我们国度的安息不只取着我们的安息，国度的安息也是取着他满足，我们的主能安息。因为不要忘记，安息日本来神当初给的，神创造的给安息日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满足，你知道吗？他终于可以坐下来。我父亲在这里，但是我想我可以讲一讲我们小的时候的故事。这个我父亲是有名的，这个是个十足的完美主义者。那么他这个每次家里都是弄得干干净净，他一共有七个孩子。那么所以呢，他扫过我，那么在我们没他没有回家以前呢，我们也扫，但扫完了以后他一定要再把它扫一遍，他从来不觉得我们扫的是好的，是对的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他一定非常完美。但什么时候呢，我们看见他坐下来，那就表示他满意。哎，坐下来就表示说现在呢，这个全家都干净了。那我们扫过了，他不能坐下来，因为他不满意。所以一直等到呢，他也扫过，他全家都弄清清楚楚了，他满意。所以就是说，要叫我们的神坐下来是很不容易。我们的神是完美的。那么有一天神满意，他这就是安息，神得到安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国度的安息？国度的安息还不光是指着我们的安息，国度的安息就是因着圣洁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， 当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，当神看我们，哦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，这个他手中的工作终于完成，我们的的确确像他的的确照着神的旨意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呢，神满意，神满意了，神就坐下来，神满意了，神就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做我们的圣洁能成为神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了九十二天九十三天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安息。那九十四天一开始呢，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，深渊的神呢，只有你发出光来。那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安息，因为我们受冤屈。许多时候我们明明不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被误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失去安息？这个时候你要看见说，我们的神是深渊的神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神是表白的神，只有他能叫我们的冤屈能够得到伸展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，深渊的神啊，求你发出光来。你只要发出光来，人就看见真相了。那这个是我不是说过吗？像这个像何硕文姊妹，他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在私家底下默默无声，怎么样人误会他，他就是不肯说。那么有一次，甚至人误会的非常非常的严，非常的那误会非常的大，甚至影响到他名誉了。他为了组织缘故，他还是不说话，一直等到有一天有人用权柄吩咐他，他才把真相说出来。所以就是呢，你看见我们的姊妹能在主面前有那么多的供应，就是因为他在主面前是有安息。什么叫做安息？安息就是我不必为自己表白，我相信主能为我表白。那么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很有安息，为什么？他不替自己表白，你看见吗？人家冤屈他，人家误会他，他一句话也不说。但是最后呢，我们的真相他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真的。所以就是不是要以为说你不表白结果神就不表白，神表白，不过神的表白不是用你的话，神的表白是叫我们的主从死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我们能学一个更深更深的功课，那个功课就是你等着神自己发出光来，让他自己来为我们表白，为我们伸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就能学习更深更深的功课，因为只有这样弟兄姊妹，你才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安息的人。那么这个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受压迫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受冤屈，因为肉体在那里作祟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对恶人要夸胜，而且一些作孽的人要夸张，他们强压你的百姓，苦害你的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许多时候就借助一些非常莫名的环境，一个我们不能法解释的，给你的感觉好像是受压迫，给你感觉好像是被苦害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感谢主，你要为这个来感谢主，你千万不要用你自己来做什么表白，你千万不要会用自己的办法，你千万不要失去那个安息，因为就是这些叫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你肯不肯让主来做，你肯不肯让神来做神，你肯不肯让他来做深渊的神，来做表白的神。如果肯的话，在他没有难成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安息，就在乎我们肯不肯服在神的手下。所以这个第十节，管教列邦的就是教人得知事，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？惩治人就是矫正人。现在我们巴不得那个光景能把它矫正过来，弟兄姊妹，不是你的方法，也不是我的方法，你看见是主自己的方法。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解释我们这样的经历呢？那十二节，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借助一些环境就来管教他来管教我们，用律法用他的话来教训我们，那我们这些人是有福的，那这样的人才是得到安息。为什么？因为十三节，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得享平安不光是指着我们里面没有良心的控告，得享平安就是你明明摆在个很委屈的环境底下， 明明好像别人苦待你，明明你可以在那里伸冤的，明明你可以在那里表白的，但你不肯表白。你虽然经过苦难，你却能够享受平安。